快来，这是一档良友电台少有的适合青年信徒的线上团契节目。
这里不仅充满青春的活力，
而且还有发挥不完的创意，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线上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在耶稣里彼此相爱，
青春有良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良伴，
少基督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新田，
我是期待新年到来的熊乐。
哦，新年跟新田挺像的啊。
啊哈，这样吗？
就发音要标准一点。
是啊，
新年新田啊，我的天。
真的，这些梗可能可以玩很久，因为我发现呢，就是我们会有互动嘛，就是那个听众连线的互动，然后每次听到他们跟不同的主持人打招呼，我怎么觉得哎，好像都在叫我，因为我说说看哈，他们会跟琴弦老师打招呼，
是，
但是说快一点呢，也可以说心田，然后还有呢，天成。这个也可以快一点，啊，也变成你知道，所以我怎么觉得
啊，我怎么觉得
全世界都在叫你。
哎呦，我没有那么自恋啦。
哦，一点点而已啦，一点点而已啦。
哎，回归正题，各位，
是是是，
嗯，
真的现在岁末年终了，今天呢是27号，大家来算算看，还有几天就要踏入2026年了。
5天，
再过4天，
4天呐，啊，
4天是31嘛？
对啊，
就是再过4天。
嗯，哦，是玩文字游戏哈。
啊，我有一秒钟还以为自己的数学不好哎。
数学不好的是我。
哦，是吗？
是是，所以呢，到了这个时间，我不晓得你们二位的这个心情是怎么样啊？会不会有点？嗯，感慨啊，有点。
我以为是领导要那个年终总结报告了。
谁呀，啊？谁是你的领导？
你就不知道了，就是你这样突然 Q 哦，一年又快过去了，你的一年怎么样了？就是，
通常团契都是这样嘛。
哦，我们今年做了什么？青春凉拌，我们来。
我们其实也只做了不多，
10集也不到，不知道回顾什么。
啊啊，是是。可是我想人生当中我们这一年也是有很多需要回顾的吧。
嗯，也对也对，嗯，
那肯定是这样子的。我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我读到的一个灵修的小短文，然后当时他这个主题就是叫做感恩，而且呢，这个作者呢很有意思的，他说过去我们失眠的时候睡不着觉呢，就会数羊嘛，对吧？一只羊，两只羊，对吧？然后可能睡不着啊，还是睡不着。但是呢，他说，哎，现在改变一个习惯，就是不要数羊了，变成
数
算恩典。
哦，
没有没有没有，他数算恩典。他说，通常我数不到今年，我就睡着了。
嗯，哦，是这样吗？
那挺好的啊，就是想着恩典入睡，这个一定是一个美梦。
嗯，对，
帮助你放松也是呢。
嗯，
那听起来您是不是有锻炼了呢？就是操练。
我说心里话呀，这个确实没操练起来，因为
每天都睡得很好。
有点习惯性熬夜，就是，
哦，
就是你知道，就是如果熬了夜之后呢，真的等你躺下呢，大概率你不需要数羊就是睡得着的，
是秒睡的那种。
哦，对呀，啊啊，身体太累了。
对对对，
嗯
嗯，
是。
所以一定程度上也是带出今天的这个主要的话题，就是我们现代人可能普遍都是比较累的。
嗯，
就甚至有的时候你这个累啊，你都不知道是怎么累的。
嗯，是是是，
确实确实，我觉得呢，我一向呢都是一个睡宝宝吧，从小到大我觉得天父也很眷顾我啊，让我呢每一天几乎我不是说这几年啊，这几年的睡眠确实不太好，可能跟身体啊、工作压力啊还有人际关系压力的等等呢，导致现在的睡眠是真的没有以前好。以前我大概就是一躺上床没个几秒就睡着了，现在呢偶尔还是会想一想事情，然后不知道几点睡着，然后呢也不知道突然之间就惊醒那一种，可能睡了一个小时就醒来，断断续续的睡眠。所以如果真的要说我觉得这个不是感恩，但是呢这个可能是值得明年要好好的来为这个事情祷告吧，有一个好的睡眠，睡眠真的太重
要
了。
就是要立一个 flag
不敢呐、啊，现在立那么多 flag 结果年末一看，哎，这些全都没立起来，你知道？
哎，每个人都说年头
都立在那儿，
都立在那儿，
都没拿下来。啊、
对对对对，
都说呢，年头你下的目标，就是为了你年底的时候看自己有多少失败了。
是，就是李诺是一个晚睡熬夜的人，但是睡眠还可以。
是，
熊乐没
说，所以熊乐呢？熊乐。
我呢，因为我在人生踏进了三字头的时候呢，开始了养生，所以呢，我现在就是规律的睡眠，规律的起床的，所以没太多的问题。但是呢，当然也有一些睡不着的晚上呢，我就会有一些独特的方法的。第一阶段，如果我是轻度的失眠的话呢，我会播放一些放松的音乐，在家里，或者是点一些的香薰。就是一件
仪式感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那些香的蜡烛啊、重要的是不是我点的，是隔壁点的，然后我在家里闻到。
隔壁是谁啊？是邻居吗？
对啊，邻居啊。
好夸张，
共享香薰。
不知道他点什么，味道这么浓烈，
只能够说家隔太近。
哇，他点的话
不够好，
舒服、哦、哇，今天晚上我赚了，我可以睡得好。然后第二阶段呢，如果我是比较多东西想的话呢，我会看一些影片，就是让他放在这儿，然后我就闭上眼睛去休息的，我去听一些跟太空知识有关的影片。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呢我试过听一些的主食的影片越听越饿，听一些
做菜的
做菜的，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听一些的关于一些游戏的那些内容，会觉得游戏的内容太吸引了，然后醒过来。然后呢最后发现呢听天文的东西会睡的，比如说木星的那些的卫星啊，它里面有没有生命的可能啊，这种哇秒睡。
听起来就是很复杂的东西。
然后呢最有趣的是呢，我每次早上呢我就起床，然后我打开手机看，哎，昨天晚上我怎么看这个影片睡着了，就看自己听了什么节目，全部都是天文的。
所以基本上熊乐醒来的时候手机的电量是只剩下10%，可能每一天都是这样。
对，要赶快回来电台去充电。
对对对对对。哎，其实熊乐刚刚这样讲，我就突然想到之前哈，就是我有一次回老家，就是我有一个表弟他是好像就大家吃完饭然后要午休，他其实已经20多岁，差不多也快30岁，然后当时呢他就非常熟练的打开手机，然后就开始播一些罪案的，就是犯罪的那些案件啊什么的，那个就开始听，然后他就很快入睡了。我当时其实挺觉得这个现象挺有意思的，而且我发现就是现在在互联网上一些罪案的一些恐怖题材的一些内容其实是
很
受欢迎的。
对，
很受欢迎的。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它是满足了人们猎奇的心态，但是呢它 跟睡眠绑在一起，这个是我感觉意外的事情。
我都觉得奇怪啊，因为我都有试过听这些睡觉，我觉得不行，因为我会很想要知道那个剧情的发展，然后我会醒过来嘛。
没错，
对啊，
是。
还是说他可能就是您表弟听的，是不是有一个频率在？就是那个主持人他可能就是保持着一个，
哦、
对呀、啊，你想想看，你去分析那些案件，你去描述表达，去分析，你不可能是那种很抑扬顿挫的吧？一定是很平稳的，就是新闻叙述的方式，
营造那个气氛。
对啊，
大家好，这里是熊乐档案，今天跟大家听一些青春凉拌一些未解决的案件。
不好意思，这也是青春凉拌。
这样会有啥？
是青春凉拌还是青春难拌？
啊，不行啊！晚上听到这个，
还是青春纠办。
晚上听到这个，应该睡不着，
会笑起来。
是，你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谈这个休息的，谈的特别，特别开心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休息的方法不一样嘛。
对，最关键不是因为到年末了吗？
啊，确实
都觉得，对吧？
都觉得休息不够，
忙碌了一年，
对，终于可以休息了。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跨年的方式呢，就是我们睡一年，啊，从2025年踏到2026年，我们就睡一年就好了。
哎呀，错过了那个倒数的时刻吗？
没那么重要，
对啊，
睡眠比较重要。
哎，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想法。你看，熊乐都还觉得啊，那个跨年的那个倒数啊什么的。而且我发现现在全国各地啊，就是每年到这个12月31号的那天晚上，很多地方都会办这种跨年活动的。
对啊，
是，
就要那个
越来越
感觉。
对。
哎，熬夜不好，只能说。
好像
你老，
只是我们这个年龄，我们这个年龄。
哎呀，
那我们是不是时候入正题了呢？
啊，我们不是一直在聊正题吗？
好吧，只有我一个人一直在想着这个题目。
我们都不是在讲休息吗？
我一直在等着你。
好啊。其实这个题目呢，我觉得跟咱们今天谈的休息真的密切相关。你看，我们现在进入社会以后呢，谈休息，其实不只是我们这个年纪的族群。你说从我们小时候小中小学生呢，现在他们其实也很辛苦的，人生也是很累的，还没踏入我们这个岁数就很累。
是啊，
因为我之前就看了一篇呢，说这个教育部啊发布了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10条的措施，里头呢就提到说要增加中小学生呢这个体育活动的时间，要开放体育的锻炼啊，特别呢是鼓励要推行课间15分钟，延长学生课间活动的时间。这个我就特别吸引我，因为我就在想，我从前虽然我已经远离中小学也有一段的年月了，
差点要说数字了哈。
然后我就在想，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中小学生涯还挺开心的啊，我的课间都挺欢乐的啊，因为在我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印象，大概应该没有15分钟，但是我记得是10分钟左右。我当时是上40分钟的课，上一节40分钟的课，然后呢就休息10分钟。是这样子的，不晓得你们二位呢？
我的是半小时的课堂，然后10分钟的休息。
我的印象里，我是45分钟的课堂，然后10或15分钟吧，记不太清楚了。
那你们课间都在干嘛？
就是闹啊，玩啊。
对啊，去洗手间呢。
那还挺好的。
还能干嘛？还能干嘛？
我们女生就是结伴去洗手间。
啊，
对，
是，
男生也是结伴洗手间的。
你们男生结什么伴？
男生通常是去不去？然后就走了。
男生也有这种啊？
不会手牵手去洗手间？
好吧，我们女生是手牵手。
对啊，男生说哎，洗手间去吧，哦 OK 去去这样子。
哎，那我们三个这样还很幸福呢，我们不要谈这个话题了，我们跳过吧。因为据我的了解呢，就是这个措施其实它只是鼓励哦，它没有落实嘛，它只是鼓励说中小学可以实行课间15分钟的休息。然后呢就引来好多的网友在下面留言，就说现在的小朋友，现在的中小学生上课课间都不让出课室门口了，就是不让出外面了，还提什么休息15分钟呢？
压力这么大吗？
对啊，现在竞争应该是很大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卷呢，我们小的时候不卷呢。
确实
也是。
对啊，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就像我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的逻辑是，比如说你读书读不好啊、你比如说你考不到高中，那就去读技校哦，去读中专哦，或者实在不行，同龄人当中啊，就早早辍学，我去打工了。就那个时候，大家的心态在这方面，我一定程度上我的感受，大家在心态上会放得更加平和一点，就不会觉得说我一定要怎么样。当然有一些这个我们的同龄人或者比我们更年长一些的，可能70后80后呢，也有很奋发图强的，那些呢根本都不需要说学校会不会强制他，是他自己都不会离开教室，
对，他自己不会离开座位，不是离开教室，
是
离开座位，不离眼睛，不离开那本书。
对对，所以我想的是什么呢，就那个时候的整体的社会氛围啊，它还没有现在这种，我一定程度上很多人评价当下的这个社会环境，人们的这个思想还是偏向负面的，因为就是觉得好像如果我再不努力啊、将来就没有机会了，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你想想，我前段时间哈，就是应该是去年吧，就是在中考之前，我太太认识的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就是临近那个中考嘛，就是要考高中。那结果呢，就是他就很紧张，为什么呢？因为老师会提前找到家长说，你要提前的为你家的孩子去找接下来出路了，因为很大可能，基本上有50%的初中生是读不了高中的。
哇，那个竞争那么大。
对呀、所以当时就是这个朋友呢，就是就很紧张，就在想、哎呀，要给他读什么样的学校啊等等之类的，包括还要跟孩子去谈，就是看孩子有什么想法。但是你看我们那个时候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对吧？我们那个时候就我觉得我在内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比如说要不然就读名牌高中，对吧，就是最好的高中、要不然就是读一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的，或者甚至有的是同一个地区有3-4所高中，你还是可以挑一挑捡一捡的，无非只是说可能考虑到他的师资力量啊，或者说升学率啊等等。但是就是真的我是觉得大环境感受上人们的理解上面不一样而已。
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们那个年代好像还没有落实9年基本教育吧，应该是现在
落实了。
反正可能现在的这个阶段呢，很多人都觉得读中小学这个是基本盘了，就是必须
的，
必须的。
是的，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像李诺刚刚也提到了，其实也有很多出路啊，读中专或者是提前就出来接触社会，这个很多选择。现在呢，就是说你不可能是小学毕业了，不可能是中学毕业了，你怎么着也得是大学毕业吧。就是这已经是一个最基础、最基础的一个学历了。
是
是的，是。
之前呢，香港也有类似的说法的，就是说呢，以前的世界呢，就是30多年前吧，就是呢，你是一个大学生呢，是很吃香的，就是呢，你出来很多人会去邀请你去工作啊，然后你的那个升职的机会很多的。然后呢，就是最近10年呢，香港有一句话，就是呢，随便在街上哪个石头去丢，你都丢中一个大学生。
啊、
是这样的，就是说不吃香啊，但是就会形成一个压力，就是呢，当时候我去读高中嘛，就觉得呢，之前我都有在节目里面分享过，每个人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一定要去读大学，如果我没有大学的话，我的人生就是失败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大学生，为什么我不行？但是每一年呢，大学生的那个位置有限。 我们得要去竞争才能够进去。然后呢，社会会有一种现象，就是说呢，如果你没有读完那个大学，你就是中学毕业，然后你出来打工呢，就觉得啊，好像啊，好像啊，就觉得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觉得哦，你这个人应该没有那么好的，就是那个啊，读了大学啊，你应该会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人。哇，很扭曲的一种想法，就是我觉得这个现象呢，放在世界各地现在也是一样的。
对，可是不得不说的是呢，你说现在这些孩子啊都不能够出外活动，他们都在教室里头，他们这个你说你长期坐在那个座位上吧，你那个压力别说来自其他的压力，你就是只是坐着其实也引发很多压力，比方说你可能落下一些什么腰痛啊，然后脊椎弯曲吗，就是你久坐其实你说我们现在啊三十几岁才知道哦，原来长期久坐呢会造成什么什么问题，诶，也许他这种我们的工作上的毛病呢，也许对于现代的孩子来说呢是更早的去落下了一些祸根，是吧？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方面的问题造成的，比如说想象一下你现在回到中学的那个时候，我们感觉到压力最大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害怕会落下，就是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去升学了，他们升高中了，升大学了，但是我呢没有资格，觉得压力很大，家里面父母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你一定要去读大学，因为父母害怕孩子的未来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不能够赚足够的钱，怕他会挨苦受苦，怕孩子会受苦，所以呢就会宁愿孩子读书的时候呢用功一点，所以呢就会形成很多的压力。为什么看手机，为什么打游戏机，为什么去跟别的孩子去踢球，为什么不用你的时间好好的去读好你的书，你明明是可以90分的，你为什么这一次你70分，然后你差了的20分你去了那里，哇，孩子现在家里面承受莫大的压力，因为父母强迫自己去读书。老实说，十多岁的孩子他们是没有这个概念，知道啊，现在不好好读书的话，未来啊没有大学学位，
没有
完全不会有这个。
但是我觉得熊乐说的这个可能已经是再早个十年会有的一个概念，但现在的小孩呢，我发现他们很成熟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接收的资讯太多了，他们从网络上随便一搜，或者是说你看那些短视频，通通都在告诉你说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比他们再往前的这些人，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所以他们往前他们现在就自己会开始想自己应该要怎么样，就是自己从这一步我要开始怎么去计划，导致于呢他们会觉得哎，我可能都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我看那个人哎，他也未必过得很好或怎么样，于是乎呢他就开始有一点迷失吧。因为像我自己认识一个小孩啊，大概是刚升高中，然后呢他就开始有休学吧，休学了一年就开始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就是轻度的抑郁的问题吧。因为呢他就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孩子，他也很想要努力，可是呢当他很努力的以后，他其实是有成果的，就是他上了一所不错的高中，可是呢因为他上了一所不错的高中之后的那个学习成绩呢，就因为你想嘛，他很不错的高中，当然你的竞争就更加大了，就是等于说你那个班里头都是精英，
是。
然后呢他就发现我就如常努力啊，就是我像平常这样努力，他就落，就是往后半段了，就是他就那个成绩就落下了，他就很力不从心，就觉得我那么努力为什么我还是挤不到前面去了，于是呢他就开始不想上学啊，或者觉得他到底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在组里相伴同行，可以建立基督身体，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活出荣耀基督生命，
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加入青春凉拌，
其实刚刚新田提到关于这个现在的孩子们能够接触到很多的资讯这件事儿，我相信大家已经有同感了。
是。
然后大家的这个心智的成熟程度也比我们小的时候要高很多，这个也确实是事实。但是我看到的一种现象，或者说我自己的感受呢，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里边。
嗯。
他们的抑郁究竟是什么造成的呢？就是这个矛盾造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定程度上透过互联网，透过这些资讯呢，好像提升了自己的主观意志，好像感觉上哦，我知道我想要什么了。但问题的关键是，当他的父母还停留在过去的一些教育模式，其实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父母停留在过去的教育模式究竟是对还是错呢？一定程度上，我认为不能用单纯的对错去判断，我只能说这个模式它形成一种惯性，而且是一定程度上是一个集体的惯性。他并不是说单个人我这样子做坚持而已，对吧？
嗯。
所以呢，父母也仅仅只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继续的给孩子提供这样的生活，以及对他有类似你要好好学习、用功、努力读书，将来才有出路这样的教导。但问题的关键就是，当孩子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意识觉醒之后，他好像想清楚了自己的路，但是他的矛盾点在哪里？我同样还要依赖父母的供应。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是什么呢？就是在孩子的心中，这个矛盾不断的激化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我已经长大了，我可以为自己负责。就是你在意识层面上你是这种感觉，但事实上我并不能真的为自己负责，因为你的吃喝穿所有的用度都还是来自于父母，所以你内心的东西呢就会被积压在这里。然后的话呢，我们这就要说到互联网它的危险之处，就是因为互联网上表达的人，他们是从来不会承担任何的责任的，
是
他们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获得更多的认同和支持
流量。
所以呢，
是
对，所以当他知道他的受众群体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他会完全的迎合你的想法，所以他会告诉你你的想法才是对的，你的父母就是暴君，他们在压制你，他们在剥夺你，他们在侵犯你，所以就导致他的内心里边出现很多这种负面的情绪积压在这里。有些孩子可能他比较勇敢，他就跟父母爆发，但是有些孩子他做不到的时候，他一边又要接受父母的这种这个抚养啊等等教导啊之类的，但内心里边其实跟父母的距离越来越远。所以其实看到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他们为什么出现这种情绪或者心理上面的一些问题，几乎都是因为他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就是他觉得说哎，没有人能够理解我。当然可能互联网是一部分，但是互联网的那个理解和支持始终它不是具体的，它不是实感，你只能说今天你在互联网上发了一个帖子，大家都跟帖，都点赞，都评论，哇，你感觉很好，但明天有可能就吵翻了，所以这种关系是很不稳定的。那结果最后导致的就是越来越孤僻，越来越孤立。那回到今天我们谈论这个话题是什么呢？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无论是对于父母还是对于子女，我们要接受的一个事情是，人本身天然的，我们除了要做事，要工作，要学习，要去做什么其他事情之外，还有就是休息，这也是上帝的心意。就是休息这件事本身，甚至可以理解为就类似于像提姆泰凯勒在《工作的意义》这本书里边所写的一样，说休息安息本身就是工作的一部分，并不是因为我一直学习一直工作我就可以获得什么。而且你现在看到社会上主流的观点是我要提前退休，什么意思呢？我要努力的积攒财富，到了一定程度我财富自由了，将来我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嗯， 可是能实现的人到底又有多少个呢？
没错。
不过刚刚李诺他说的这个呢，我就你越说我就其实也是回归到一个我们现代人的资讯实在是太多了，不管是孩子们还是我们自己也是同样是这样。因为我真的观察，我有时候在等这个公交车，我就站着，那个车大概有可能要等个五六分钟左右，我就看，我就留意我身边前排排队所有的人都在做同一个动作，就是拿着手机然后再刷手机。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真的我老是提醒自己说我在那一刻我要放下手机，就是很有意识的提醒自己我需要放下手机，因为我的工作已经很多时候对着屏幕啦，对着很多的资讯了，所以我自己如果不有意识的去放下手机离开这些的超载的，对我来说超载的资讯的话呢，我可能就会掉进去了。所以也延伸到一个问题呢，就是其实那么多的资讯呢，我们的专注力的时间就缩短了。不然的话，不然
的
话，你看短视频怎么会越出越短呢？
对、
因为本来呢，我们平均啊，我们平常人呢，大概专注时间是大概15分钟左右。那对荧幕上的专注时间呢，有资料显示呢，2004年的时候，我跟你说这个数字，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好惊讶。2004年的时候，我们平均的人对荧幕专注的时间呢是2.5分钟，然后直到现在2025年，你猜猜看，你们先猜我们对荧幕专注的时间大概平均是多少时间呢？
30秒。
三秒
还有那么少吗？
你们真的是等一下两位你们真的是悲观主义者哎，因为
是吗？
我告诉你们现在2025年现代人对荧幕专注的时间平均是47秒。
哦，差不多啦，30秒。
你30秒也太短了。
5秒比较短。
是。所以呢我就发现我不说别人，我就说我自己，我自己也意识到是这个问题。如果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不管是自己的个人电脑还是我的工作电脑呢，我永远都开 N 个分页。就是你知道为什么要开 N 个分页，因为我就觉得自己的记忆力不好，然后我很怕那种稍纵即逝的消息，我没有抓住它，我没有留住它那个最好的瞬间，因为我需要去使用它，结果呢我就开了 N 个分页。对，我就是这样。但我发现有出路的，怎么样出路呢？我想可能二位也是经历，有时候需要写稿啊，需要专注，需要去想思考东西哈。
是。
然后呢，我也经常做这件事情。我发现呢，我大概做个50分钟左右，我就开始脑闭塞了。我脑闭塞以后呢，我必须得做一个动作，就是我要去洗手间，我要站起来，我要去走走。然后呢，哇，感谢神！你知道灵感通常都在哪里出来的吗？
洗手间，
就是我站进洗手间的那一刻，
对、
灵感就来了。
广东话有一句嘛，啊，点解你咁多屎桥嘅？就是在洗手间里面出来的吗？在做洗手间的时候出来的吗？
我们的节目如果真火了，还不是熊乐贡献的那些，就是跟洗手间有关系，
就是、
洗手间的梗。
对对对，是啊，我不晓得二位有没有这种，就跟我很类似的一些的经历经验。
其实我有类似的经验的，因为呢我也是一个很喜欢去看影片的人，因为我都是经常去接收不同的资讯嘛。然后呢就是自从呢接触了短影片之后呢，觉得哎不得了呢，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反智的，因为呢他平时每一个影片都是大概15秒啊，最多都60秒嘛，60秒吧，
太长了，一分钟。
但是呢会觉得有时候呢不知不觉呢就是这样滑手机就滑了3个多小时，然后就熬夜
了。你太夸张了吧，
因为就是滑个不停啊，因为它就是刺激你的脑袋。这个影片就是说煮菜的，下一个影片就是旅游的，下一个影片就是八卦的。
我跟你说，熊乐，你留意一下，基本上你可能刷这几个小时，你只记得它的核心就是做菜的、旅游的、这个化妆的，然后这个生活的。如果我再细问你，你说哎，他做了什么菜？然后可能你都回哎，他到底是做了什么菜？
你问我刚才个男生他的衣服是什么颜色，我都大理不了啊。
对呀、啊。根本我们大脑都承载不了这些资讯，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了，因为啊，就是我不决意的去熬夜嘛，我就觉得，哎，为什么上班没有精神呢？啊，昨天晚上睡了几个小时，哎，为什么只有那么少呢？哦，因为滑手机，为什么滑这么久？平常都不会滑这么久的，然后就发现呢，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那个短影片的，所以呢，我知道之后呢，我就有意识的去戒掉啊，不是不看，但是一点点而已，知道我。设立一个时间啊，现在是11:30，然后呢，我12:00就一定要停，所有东西都要停，我要这样提醒自己。
那有，Is that work？ 我突然想起，
姐
有效吗？
语言失效了你，你
有效吗？
有啊，有啊。
Oh, okay.
因为我在节目的开始我说过，最近我养生嘛，
哦、
oh, ，所以呢，
最近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3年前，开始多留意一点啊、自己的那个健康的问题、
嗯。
所以呢，真的很多东西要改善了 啊，运动啊，饮食啊，然后很重要的就是那个。手机的健康，手机人生的健康
是哎，我爆个料好不好？
好，
趁那个人现在没什么话，我说一说、
哦，
就是呢，曾经我还真的做了一个调查，我们看荧幕的使用时间是多久？然后呢，某一个人哇，那个数据吓到了。
哦，为什么呢？
很长，
很长哦。
一天我忘记好像大概有十几个小时吧。使用荧幕的时间，然后我记得第一位就是使用最长的一天，就是好像是一个看书的，然后第二位呢就是那个社交软件了，对不对、哦、李诺？
嗯
没话说了，
知道我在说谁了哈、
啊、没话说了。哎呀，
其实真的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今天对于这些工具的使用，你究竟有没有完全的就是一个掌控力的问题、
哎、对
对，就是你看我们前面讲的滑手机、熊乐刚刚分享这个短视频，就我也会经常出现这种问题的。一定程度上我们必须要说，我之前读一本书叫做滤镜世界，它这个所谓的滤镜世界，它其实就是以网络的这个发展为主要的一种就是研究的方向，就是说我们今天是怎么被算法控制的，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嘛，就是互联网产品都是算法大数据，那为什么你会一点开一个视频就会不停地刷下去，就是因为那个算法呢，它通过你的行为啊、你在同一个视频停留了多长时间，
是
它甚至已经精准到你停在哪一秒，为什么你会离开，你是滑了下一个视频，还是你点了赞、你点了喜欢，又或者是退出了软件，所有的这些行为都在后台里有记录，然后他就会根据你的行为呢再去分析你下一次打开软件的时候给你什么推荐。所以
对对对，
我们今天面对的，我一定程度上当我仔细的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跟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是非常相似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说撒旦是什么，是遍地游行的吼叫的狮子，他随时随地在关注我们的状况，
吞吃的，你掉入我的陷阱了。
对，他随时随地在关注我们的状况，就是你会软弱啦，你会沮丧啦，你会失落啦，不管是什么样子，甚至有的时候你开心喜乐也有可能会陷入到试探当中的嘛哈。所以其实回到说我们说刷短视频这件事儿呢，为什么我们今天从休息就聊到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很多人以为刷短视频是一种休息，
其实不是啊。
哪里休息、
啊就是、
你的眼睛累了吧，你的手
不
疼吗？
不对，你看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怎么定义休息是很关键的
啊。对啊，
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那不叫休息。
确实，
但是如果你要我做我喜欢做的，刷短视频啊，熊乐玩游戏，对不对？会不会出现这种哎，玩完一局、
啊、
再来一局吧？哎，
会啊，
再来一局，对吧？就是
对啊，
对呀、啊。因为这是喜欢的事情嘛，你虽然打游戏会很费脑很费眼，但是你觉得啊，这就是休息啊。
嗯，这个不是啊，因为做完以后也是很累啊。
你说打游戏，
但是你
对啊，
但是你做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累啊。
对啊，那当初会觉得啊，比如说我下班了很累了，回家打游戏，我觉得是
打一把放松一下
啊。对，一把就是乘以十，对啊，就是。这个都是男生也很常见的事情嘛，就是我上班我做了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因为上班嘛，我不能够控制我自己做什么嘛，然后回家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滑手机、看短视频啊，打游戏，就是啊，做我觉得啊是放松的，但是当躺下在床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像更累啊，
一点都不放松，
一点都不放松。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呢，我们是成人，我们都尚且困在这个的循环里面，更何况是年轻一点的人
了。青少年，对，
我觉得其实现代的人呢，无论是青少年也好，我们成人也好，现代的人呢，开始缺乏一种的判断的能力，尤其是在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我们会觉得呢，为什么有时候滑手机啊，或是刷抖音啊，看那个小红书啊，我说太多名字了，我刷那么多的那个社交平台，有时候呢，不是因为要得到资讯，而是要想看一些跟自己的想法类近的东西，然后去相信这个世界是这样的运作的。比如说我们看一些的新闻，或者是看一些的娱乐的那个娱乐的新闻，有一些明星做了一些事情，然后通常会正反两方的嘛，互相去骂嘛，然后呢有一些人关注这个事情呢，就会跳进去那个评论区找一些跟自己的想法差不多的人，会觉得哎，那个反对人他这样骂的，对了，这样骂他们了，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现在的人就是很想要心灵的去找一些的那个认同感，因为平常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没有人认同自己，或者是自己的想法没有被其他人听见，所以在网上的世界里面呢，就会经常去找，未必一定是那个发声的人，但是你看到有个人发声跟你很类近的，你就会沉进去了，觉得哎，我一定要听更多这些的话语啊，对了对，你们骂他们就对了，很爽这样的。其实是失去一个判断力，因为好像别人说什么啊，那个就是我的想法，哎，因为大多数的人都这样说，所以我就这样想。我觉得这个就是呢，如果我们说休息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放下这些，回归到神的面前，就是放下一切的想法，放下一切世界给你的影响。我的脑海里充满的都是那些时事的问题，新闻娱乐游戏短影片，就是这些东西搞得我们很累，心很累，因为我们承载那些东西都对我们生命是没有益处的嘛，对于我如何去做一个人没有益处的嘛，都是一些社会给自己的东西嘛。然后圣经里面说我们要思想神的话语，就是因为神的话语是有益，就是对于我们做人如何做人是有益处的嘛。所以呢，放下这些东西，回归到神的面前。我们经常会说哎，有时候灵修的时候，在教会的时候去退休啊，为什么会觉得那个人会更新的啊，好像心灵洗个澡一样，因为就是世界的东西都是掺杂很多不同的东西嘛，回到神的里面啊，他的话语有力量的，给我们更新的纯粹的。休息就是重新在神的里面得到力量嘛。
是
我听完熊乐呢刚刚前部分他讲的那些呢，就是怎么样人怎么样去投入到那个蛮有征战的世界，蛮有舆论啊各方面的东西的一个世界的时候呢，我觉得一个字，累
啊。是
你不要告诉我这是休息，因为我觉得这个太累了，你还有那么多心思去去管别人的事情啊，你还有那么多的精力要去张罗别人的事情，那你自己呢？有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的手机不仅仅说你主动去 做这件事情，就是你主动去刷，主动去点开那个社交的软体。我觉得现在很厉害的是呢，手机它好像有一个吸引力，就是它也会听到，哎，你到底在说些什么，你到底你的生活是什么。就像刚刚李诺说，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数据一直在分析人的那些的惯性啊，就是人习惯的东西。然后呢它现在很厉害呢，比如说我们可能现在在谈论的这个话题，休息什么课间休息15分钟，等一下我可能打开我的手机，点开不知道哪一个社交软体，它可能也许给我推送那个
枕头啊，
枕头啊，或者是
教你如何的在15分钟之内获得高质量的休息。
哦，
或者呢是什么蒸汽眼罩啊，我不晓得，就是跟休息有关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太难了，真的太难了。因为我不去追他，他追我呀，你知道。
对，说到这儿，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刚刚熊乐的说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或者所谓的花花世界里，我们失去了判断力。恰恰我觉得呢，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这个世界带给我们有一种错觉，让我们以为自己有充足的判断力。
哦，对对对对，
因为我可以去挑选我喜欢的，我想要的，甚至就类似刚刚新田又展开的这个，就是你会有一种全世界都在围着我转的主人公的错觉。
对呀，
然后我们如果再回到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他们在犯罪的时候，蛇或者说那个撒旦跟他们说的什么，就是你们吃了这个果子就能什么分辨善恶，像神一样。
嗯，
所以其实这些工具都是在什么喂养我们里面这个像神一样的欲望，也就是这个罪性本身。
对呀，
所以其实我们回到这个我们今天谈论这个休息，我其实是想到之前我读到一本书叫做《倦怠社会》，然后这个作者呢他就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的，而且我觉得作为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的回应也是很棒的。因为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根本性的倦怠，就是我们通常讲到倦怠就觉得很累嘛，对不对？
是。
但其实他说这个根本性的倦怠绝非是一种精疲力尽的状态，它不同于没有能力去做某件事情，它能够激发灵感，促进精神的出现。倦怠的灵感在于无为，就是什么都不做。那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当你真的进入允许自己进入倦怠的时候，恰恰有可能就是休息的时候。但是因为我们人呢常常是脑子很活跃，总想分辨这个事儿是好的那个事儿是好的，结果就导致什么呢？你看就像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边，我们看到圣经里边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若有人要做我的门徒，就要什么什么什么，我们的脑子里边还得想一想这个东西合不合理呀。
嗯嗯，
对吧？当教会的牧者鼓励你，你要多读经，你要多祷告，脑子里还过一遍，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你看，我们都在想这个事儿的。
嗯，
对。但其实我们的得救之道，就是作为被创造的人类来说，我们的得救之道其实就是顺服，就是听话，说的简单一点。
嗯。
但是我们的苦，我们的累，都在于说我们不愿意放掉这个主权。
是
放掉这个主权，就是如果我们回归到今天谈的话题，就是放掉那个我要去迎合这个世界，我要去投入这个世界，是吧？就是我们今天谈的这个，我们能不能够，我们也投入这个世界？当我们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休息是好的，当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这个我们不需要追流行的，我们其实是可以按照这个步伐我们慢慢走也是可以的，
自己的节奏。
是，
对呀，你说如果世界是这样多好啊。哎，可惜。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思考。我觉得呢，作为一个在现代生活的基督徒呢，我们要如何出淤污泥而不染呢？我觉得那个思考能力是很重要的。这好像刚刚李诺说的，现代的社会很多的资讯就是好像要给我们一个错觉，就是我们很有判断力的，因为很多东西都在迎合我们嘛。但是其实人呢，正就是因为资讯爆炸呢，所以呢很多东西它就是有一个想法，它喂养了你， 然后呢、嗯、你就不会去思考啊，这个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或者是很多人说这个事情是这样这样的发生，真的是这样吗？真的很多人会少了后面的一点，因为很多人都想要答案，直接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嗯、这个东西的答案是什么，我不要思考、嗯、你最好要告诉我啊，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你最好直接告诉我、
哎、
基督徒可不可以打麻将，我不要知道你后面的什么的道理、嗯、你跟我说什么保罗的在、嗯罗马书怎么说的、嗯、不要跟我讲这么多你就说可以不可以就行了，
是是是，
就是没有了那个思考能力嘛。为什么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要说那些话呢？其实他背后都有一些的那个原则嘛，
嗯，
就是神想要我们去思想他的话，也就是要思考神的话语他背后的那些的逻辑，为什么神要这样说呢、嗯、当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背景是什么，所以耶稣所以神才会这样说呢？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思考能力，你就快点告诉我嘛，牧师到底行还是不行。
嗯，确实，但是如果在思考能力之前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件事情，就是你要专注、嗯、这个很重要、啊、
对对对对，
是的是的，
因为如果你连专注力都没有的话呢，你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思考，因为你可能要思考的时候你已经被好多的事情给包围了、
啊、
所以你得要先去专注，
是
嗯，
没错没错，
专心仰望这个很重要，
就是对新田讲到专注这个事儿呢，之前我们有一期节目不是聊方向感，就聊到开车这个回事嘛，
对
吧、
啊、对
吧、
啊、
我其实讲一个就是挺矛盾的事情，就是一个专注驾驶的司机其实他是很不专注的，
嗯
哦，那他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会及时看路况，
要判断呢、
啊、他会看对走在哪个地方，他不是好像眼睛只盯着前面的方向、
嗯、
啊那叫专注，不是的，
嗯，
真正的专注他随时留意周围的环境发生什么变化、
嗯、
那其实我就想到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嗯、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嗯，阿们，
嗯，是的，所以我们回归到今天的主题，嗯，也许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学会专注一件事，也许也像李诺在前面提到的，就是不要把休息当作是一个单独独立出来的东西，
或者放纵自我的一个时间，
对，休息呢它就是我们在过人生当中就是必须要去专注的一件事情，
嗯，
我想如果你有了这个概念，就是啊休息我要专注休息的话呢，可能每一次的休息你都是很享受，或者说你是很精心的去预备，哎我怎么休息，比方说我就回归到我以前就是上学的时候，哇15分钟，我10分钟了，那会儿10分钟我觉得哇我其实好享受，我真的我现在回到当年当时中小学的我很享受那10分钟、嗯、我当时甚至乎呢是每秒都在数说啊我休息，我是很雀跃的，我是很享受、
嗯嗯、
比如说跟同学之间啊我们说说笑笑啊去个洗手间结伴，哎、
嗯、
哪怕是那个我也觉得是一份的幸福，你看现在我们怎么可能说、
嗯、
哎呀我们牵手去洗手什么啊，这个赶快呀、啊、你去洗手间就赶快去赶快回来是吧，你还
是还
享受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有时候嗯还是回到从前的自己，想想以前自己怎么休息的，
嗯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要留一些问题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吗？
当然呢、啊、你看我们都在聊休息嘛、嗯、当然想要问你呢，你有没有休息的时间呢、嗯、我知道我们好些的听众家人是没有休息的时间的、
啊、
有可能大家会回答说听节目的时候就是休
息
的时候，
对呀，
哎这个到底是不是休息呢、哎、
所以呢应该要这样说，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青春凉拌档案、嗯、我是你的主持人熊了、
嗯、
就是那个悬疑的那个节目嘛，帮助你睡眠、帮助你睡眠、
哎、其实我觉得是我之前被人评价我的声音是如果稍微低一点是很能哄睡的就下次我们一开场就是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
不再
孤
单
深夜节目是不是我们
深夜节目
是啊，那看看或者我觉得也想问听众家人的是，你觉得休息你怎么去定义休息了？如果你觉得哎，我听节目我真的能够放松，我真的能够休息，那也许也是一个很专注的时间，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一边听青春联盟办，然后你一边在想哎呀我等一下那个工作我应该怎么部署，你知道可能这样也是未必是达到一个休息的一个果效。
是的。
所以我们呢把嗓音提低一点是有效的。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想要休息一下，就趁现在呢。
好难过我的耳朵。
有吗？
是不是我们今天的结尾就是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我是
好孤单的，
谢谢。
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这个太孤单了。
是吗？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
拜拜。